今天我们老子啊继续是第六章，碰到最麻烦的问题啊，这个是这一章可以说它的重点啊完全偏重于道，而且偏重于修道啊。那么在文字上看起来是不死之道，永远可以不死，很滑稽的，可是我是要死的人啊来讲不死之道，这个但是不死之理这个原理啊它是在这个地方啊最麻烦的讨论。上次我们认真介绍道家后来修炼神仙丹道这一方面，在道家的解释我们记述上次啊是以人体我们这个肉体来做标准的，后世的丹道这里要加一个注解啊，后世的丹道所谓丹道啊炼丹修神仙修长生不老之术的。那么首先他们认为孤神有几个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在脑子里，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在这儿在人体啊这个脑子老的传法，老的传法在这个名这个部位看相，或者是医学上叫做印堂，名称叫做印堂，一颗印的印堂。那么在看相的方面，看人家这个度量宽宏不宽宏也是看印堂啊，事业的前途好不好看印堂，甚至于说印堂里头经常有三根针一样的啊眉毛皱怪了，那么一看像是这个人啊度量并不快。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从小习惯有点事情皱眉头皱怪了啊，这里的假设这里一根有一根下来叫做选针破印，那选针破印选着挂上一口针，一个缝衣服的针破掉这个印堂，再加上印堂悬挂下来的悬啊啊啊，这个再加上这个印堂有坑焊坑陷下去，那么就是室内啊种种问题，就是说多败少勤，失败的次数多成功的少。那所以印堂啊也代表一个人心正的，实际上很科学，一个人慢一点事情弄看不开就皱起眉头来，慢慢就惯了嘛，这里这一条这几条缝啊，有这个缝的当然是度量就不大宽了啊，就是此类，就从这个印堂正气跟后脑相对两个太阳相对中间，这个据丹道家的说法孤生在这儿。那么现在的医学这个地方就是脑下垂体，脑下垂体这个前面一点点，也就是再进一步说这里中间啊，这个中间是肩脑，肩脑现在医学，不过以现在的医学来讲还在研究中，这个肩脑非常神秘，就是大脑小脑的中间有一点大概活到的时候啊是一个浆一样啊一体，据说现在的医学科学方面在研究在追求人的智慧，与人为什么会发神通天眼通千里眼等等，是肩脑的问题啊。那么 结果现在艺术是不是因东方的学说影响而来追求，还不知道，很难考证。不过现在的科学家正在追究这个东西煎熬的作用。在全世界整体的医学上，西医方面所有各种报告，大部分大致上不是全体认为是煎熬绝对的健康，那人是可以长生不老的啊，可以长生不老。不过我不承认长生不死，中国要是活个几百年千百年也是可能啊，这个绝对不是，另有说法，但是也有这个道理，也有这个原理。这是丹道家认为孤神在这儿，不过也有认为这个肩脑脑下垂体关系，这个连带的关系，脑下垂体是脑下垂体啊，肩脑是肩脑，我讲的快一点啊，这两个各有不同的念头。脑下垂体就是分布脑下垂体荷尔蒙啊，一直下来甲状腺的荷尔蒙，一直下来肾脏腺、肾腺等等啊，总而言之荷尔蒙的分布脑下垂体关系最重要。所以丹道家有专门守无神的办法，叫做守古人保守，那个守守字写一下啊，保守那个是守古神的办法。那么因此有许多传道，你比如说现在邪教的流行的一贯道啊，过去的一贯道的前身是通色色这些变来的，由元朝白莲教一路下来变下来演变下来。那么他们也传道，这个传道烧香磕头六耳不同传，六耳六个耳朵，这是一个传一个，这是听到叫你第一步传的道叫点窍，道家都叫做点窍，那点这个窍，窍在就是孤神这个穴，窍门那个窍啊，点窍。那么多半跪在那里跪了很久啊，膝盖头都跪痛了，然后呢拿一支香在你这里指一下手指啊，垂帘闭目，眼睛两个神啊回转的时候，这里三焦点认为传了不是知道了。我现在把它统统随便在我这里都是随便乱讲啊，在那个传道的地方那年终的很赔啊，多少钱啊，且交了以后还要磕多少头烧香拜神啊，然后传了你这个，这是一种。还有一派认为孤神在这丹田以下肚脐以下一寸三分，所谓下丹田，善下丹田呢就在这个肚脐以下一寸三分对正去，两个肾啊腰子这里对过来，后面命门对过来，这个中间认为这个是下丹田，这个下丹田。那么有一派的道家认为孤神在这儿，在这里。不过很多道家很多修道的也在传这里，指这个地方啊为丹田。但是啊千万注意，女性的同学们，据我所知很多也去学这个，女性要受这里是非常危险啊，不管你有解封过没有解封过啊，可能会变成啊这个血崩的毛病，甚至会引起子宫方面各种毛病，千万不可以啊。这是一种，这是另外一派丹道，所谓道家的旁门八拜左道三千，有那么多派系啊，它的方法不同。还有些认为孤神就在心窝子之下这个地方啊，这是肚脐以上心窝子以下这个中间，也叫做中宫啊。那么守这里中宫之气，但是有许多人把中宫当成就是胃， 只是不是胃。等于说这个下面这一节肠子过来有一节空肠，有一节空肠这个地方，那么认为这里是谷神，这是大概介绍了这很多，有些是修后面的命门，有些是修背后的穴道，有些是生顶上，还有些修虚空，各种理论的根据都拿捞着的话，谷神不是是为玄的，这个就是谷神，认为守到这个地方，这就是玄品之门啊，为天地之根。那么套用老子这些话源源而来，道理有没有呢？这些单道我们可以公平地说一句话，讲一个人养生之道啊，比较注重身体的保养是可以用的，但是每个部分是哪一个部位就是谷神都错了，而且绝不可以，年纪大了血压高了啊，绝不能修上面，开始修上面啊保你快走，不过走的时候很痛快，满脸红光啊，然后啊无疾而终，没有病，因为他脑分裂了，充血了啊，看起来是有道，又不生病，一下说走走了，红光满面，多好呢。实际上不是血压高，就是脑神经的分裂啊，走啊，这个划不来的，不要乱做。年纪轻的千万不要随便受这个下丹田啊，男性男孩子们容易这样打坐啊练功夫啊，反而百病丛生，而且最严重的已经毛病，男生女性啊甚至有更多的子宫毛病要出来，这不可以。第三种，有些时候中宫的丹田啊，如果搞久了以后带肠胃病，甚至得到胆结石啊，是不修还可以长生不老不死，越修啊就越糟糕啊。几乎在我的经验上几十年看下来，所有求长生不死在反而死得蛮快的，那无所求在比较好，活得蛮长。这里有什么东西呢？这些手窍手骨神啊，一句话都在玩弄精神，玩弄自己的精神。你想我们一个人这个思想在脑子在心理上已经够忙了啊，如果为了修道一天到晚念念自自在这个地方在忙上沾忙啊，所以庄子认为打坐啊不叫做打坐，是坐到了在开运动会，所以叫做叫庄子的名称叫做坐持，样子是坐在那里，心里头在外面乱跑啊，跑遍了各种方法，所以就庄子的名称啊认为是坐持，坐在那里在赛跑开运动会啊。我们先了解了这些道理，再我们回去来看老子的本章与下几章，你把它连书读熟了，可以找出一个道理来。就学问方面讲啊，不要，我主张非要读讲中国文化啊，真是啊要看陈汉以上的书，但是念就陈汉以上的书啊，最好不要先不要看人家的注解，那么先看什么最好呢？以真注真，这个办法，以本书来注解自己的本书。那么就学问的方法就是把每一本书啊要滚瓜烂熟，很熟了。譬如讲谷神不死是为玄病，玄病之门为天地根，下两章跟到就要解释，你把以真注真的办法来处理，少听别家的意见，那么比较容易找出找对了路。因为后世的国家注解的经典 佛家注解的子书，那个人有个人的心得，不能说他不是学问，是学问，是不是原著在本身学问大有问题。即使像我现在下诸位所报告的所讲的是不是老子的原因也不知道，只能说是南老子而已，姓王的是王老子啊，姓李是李老子啊，我只能说这次代表个人意见，以提供给诸位做参考。那么现在我们先了解所谓古神，上次解释什么叫古，三古，怎么叫三古，上次我们要说明两个道理。一个道理，空气不对流的地方，空谷可以产生的位置谷，空谷可以产生。到了一个山洞里头，比如我们修神仙之道，念成好奇啊，是修仙修佛，到去到山洞里头找老师的，跑过多了地方晓得，有些山洞根本不能住，是吧？那么我也看过一个修道的人住在山洞里头，大家都说他有道，我也去拜访过他十几次，不过正气我受不了，那个山洞啊闷气的不得了，那非常闷气，在我看来是有问题。大家都说他是神仙，可这个人都坐在那里，咋坐在那里？坐在那里好像是都不咋动的啊，一天据说好几天吃一餐饭。可有一个现象，一身水肿，黄黄的，黄的啊，那现在讲肝病、胆病，在当时大家讲他有道，一身都受到金蛇了，黄金的也是。在我仔细的回想，从当时的情绪上总是不行。那么这种山洞啊，一讲话的确有外声。有回声的地方就是空气不对了啊。那么据说那一个洞啊，还绝对不能高声讲话，一高声会死人。在我后来的想，这个洞后面可能就是煤矿，煤矿的洞，而天然的煤气啊已经出来了，他这个人坐在那里是住洞修道，那是不求殊死，这怪只求快死。所以啊，洞是一种有回声的鼓，一种是没有回声的鼓。根据老子的本文，他是讲通灵的，通的天地之间上面就有，只有土有要空的山谷啊，有些山谷很大，两头通，空气非常清新啊，不过是通气的，应该说是古神这样一个东西。换句话形容什么呢？绝对的，不用这个字啊，不过借用一下，空，绝对的空，复杂的空。道家不大用空字，道家是用两个字，清虚啊，清虚，清虚即是也是空，空是讲它的现象，情绪是形容它的作用，立场不同。等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已经讲变化，万事万物与时俱地，没有不变，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在变。佛家不叫做变化，无常，变化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无常是讲它的现象作用，它不永恒的存在，不永恒存在就是变化去了。这两个方向表达的不同，这是说明所谓古神就是空灵清虚，不着边际，借用佛家的话绝对的空，这位就是古神。因此说真正的空的东西永远不生也不死，所以修道你如何修养上做到脑子心正，生理身体真正的清晰，真正的空，那自然可以达到古人不死的境界。可是有一点我们要声明啊， 在座的很多学佛学道的朋友打起坐来在那里好像是空，没有空哦，啊，你在里头在坐持很忙啊，没有达到故生的正盖，还在身体内部在忙的话，那个身体的这个生命能消耗得很厉害啊，能够使这个身体脑子心正绝对休息下来，接近于故生的正在，这我的看法是如此，向诸位报告啊。他说故生能够真养到像故生一样可以不是，但是采用的是什么选品，这个选原则，这个缘就是本身就是玄了，因唐朝以后改成这个缘，这个都报告过了。品在是阴盛，空到极点是阴盛，所以清虚的极点属于阴盛，阴并不是坏哟。那阳极在阴盛，阴极在阳盛，自然自然之理，真正阴到了极点，阴中有自阴里头有自阳之气，所以道家两句话需要注意，自阳呵呵，下人的下，现在你们青年同学们念下啊，自阳呵呵，自阴叔叔啊，年叔的那个叔啊，年叔的叔啊，对，年叔的叔，所以说代表阳盛，这是道家丹增的话啊，禅宗气的，这就说得很清楚。阳盛的东西啊，有光明，有无上的威念、庄严、光明，阳的正格，阴的正格呀、啊，看起来非常庄重，你正气胸正舒然啊，往年都不敢动。思想都不敢乱动，损阴到极点，损阳到极点，都使人有疏懒气正。不过阳盛呢，活动性大，威力大，啊，阴盛呢，年正盛的威力大。所以玄牝代表阴盛，但是天地之间，阴盛的东西啊，是万物之母。生生不已，都靠阴盛而生长。那阳盛所谓阳施，不施的施，阳是放射性，放射性，阳盛第一是放射性，第二是播种性，散发性。阴盛是承受性，阳是应受，阳盛是承受性。含蓄性包藏的，这是阴的作用。所以玄牝这个牝字代表阴盛是这样，含蓄无证，包藏万物。所以人能够养到清虚无念，这是阴盛到极点。所以后来因此有人误会，认为道家老子之道专门用阴手，不错，老子是用阴柔，用阴柔去这个作用，这个用是什么呢？因为用阴柔啊，使它能够充满了生发之机，是这个理由而采用阴柔。我们不要认为古人讲到老子专用阴柔啊，是把它想到阴谋，想到坏的一面去，这是联想的错误。所以讲展示原品是阴柔的东西啊，是这个理由。还玄牝之门是天地之根，就是说形容宇宙万有的生法的东西都是阴生母生的作用来啊，就是要真正空到极点，空灵到极点，阴静的极点啊。所以动性在已经也是一样，动性所养，静的静态所阴，所以真正的极点，清虚的极点， 为此天地之根，因为这个宇宙最高的是动态的静态，也是静态的动态。这个话，所以说我们碰到这一节是最麻烦的，有好几节说最麻烦的讲修养的问题。这里又插上了一个问题，有人也说过，东西文化的比较不同，将中国文化的主张静态，西方文化动态。那么有人正正为这个问题讨论过，啊，有一个同学也写过论文来问，啊，我不大同意。我说根据什么中国文化静态？那么他就提出来宋命理学家主政的这一方面。我说那只能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啊，从宋月以后的学术思想一部分，不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全体。中国文化全体根据已经所谓经典里头的经典，哲学里面的哲学，已经是中国文化之主，啊，祖师爷这个主，这个中国文化已经告诉我们不是静态动态。所以乾卦的卦辞第一个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啊，这个天体这个宇宙永远在动，不断在动，没有一分秒在不动。所谓乾坤二卦而不动啊，乾坤息，这个宇宙毁掉。所以人要效法天，要自强不息，这一句是告诉我们人要效法乾卦，效法这个宇宙的动态，永远在动。所以我们晓得，比如我们修养将打坐之求静，实际上静中之大动。人坐在这里，你打坐闭起眼睛，六根不动，身心不动，生理上生命的循环才从归到非常正常在动，动得更大。所谓静态，就是把你的感觉状态、知觉状态不配合这个动。平常我们精神方面知觉、感觉很容易被这个生理上的感受牵起走。所谓打坐修养，是在惯性的牵起走的动的当中，把生理部分绝对假性的凝证下来，不是真的凝证，假性的凝证下来，生理上面假性的凝证下来，使身体生命的本能恢复正果的大动，贴行界的道理。那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天地之根是动性，不是静性。宇宙间没有一个真正静的东西，静是动的东西的一个慢动，或者是快极了的动。譬如一个电风扇假设在这里，我们把它一开的时候，电风扇速度开到最大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扇叶子，只看到一片，甚至看到它永远固定在那不动。假设有个苍蝇停在电风扇的中间，电风扇一开动了以后，它飞不出来。动到最快的时候，那个苍蝇晕头转向，它就都没有动，也飞不出去。啊，人的生命生理生理的同样道理。啊，所以在这个动的宇宙的动、地球的动当中，地球在发生这个吸力。啊，地球的本身的引力是这样来一个动态中。比如我们看魔术就知道，拿个碗放手里，如果把它动得很快，碗底放在手里也不要什么东西的，只要练习一下啊，一个空碗放手里，这个手动得很快，这个碗掉不下来，因为动得太快了。啊，动得快的速度是外面这个碗不能掉，因为动得快而自己的手伸动这个碗的关系发生了吸力，引住了。这个 大概从这些无理上无理的道理了解证出来以后，晓得动静的关系，那么在道家用是用静态，用静态，静态不是它真的一面啊，不过作用上采用这个方法，所以这个时候是天地根，何以见呢？下面它有绵绵所成，用之不成，大动的现象。所以真正的做功夫，所谓绵绵如尘，那什么人的话来借用它来做注解最好呢？孟子讲过一个故事，孟子讲修养啊，孟子讲养气之道，孟子讲过无咒无妄四个字，后来写《红楼梦》的人啊，把这四个字拿出来，特别把它放在太虚幻症刻在贾宝玉的那块胸头挂的那个玉的手上面，哈，这个小说那些啊，无咒无妄，无咒无妄做功夫的方法，修养的方法，也就是老子所讲的绵绵如人，绵绵如人，无中无，无咒无妄。后来到了宋朝，孟子讲的无咒无妄不可以揠苗之讲，一般人做修养都拼命做功夫，功夫很好，放了腿以后没有了。我说你不是修道修腿啊，不是修福修腿，这有什么用 啊那么没有腿就没有道了，这不可以啊！真正到绵绵无所不在，执事都在，但是真正在嘛，如尘好像在，如果你有一个真的道在呀、啊，你这样就磨了。什么叫做小说在说的就火如磨？很多同学修修道修佛来问就火如磨，我说根本也没有磨也没有火，就是你自己闹鬼啊，没有这回事啊，因为你不绵绵若尘，注意若尘好像在这里不是一个东西，你真把它倒一个东西就是叫火如磨，这等于佛学的翻译。我经常告诉大家，如来好像来了，佛经怎么不发来如啊？啊，就如来，如来在，如如，如来如去，如如如，我无定法，就是绵绵如尘的道理啊。所以如尘两个字啊，老子用的妙啊，妙极了。如尘，千万注意如。第二是用之不成，经常在用啊，用之不成，不成在就是不增不减。我们大家讲修养的功夫，不是给他加上，就是给他减加，一增一减之间都不合于道的发展，既不是修养之道，也不是养生之道。不增不减呢，就是用之不成，为而无为，就老子讲为无为，在修而不修。这是简单的我们报告这一节专讲修养。那么这一节老子的所谓是不是古代的检测，他这个本子就片子啊，翻过来翻过去放的僵局出乱了，无法考证，暂时不管，反正晓得这一章是专题这个修养的方法。那么我们如果配合老庄之道的外用呢，这一章讲的呀、啊、专讲内圣功夫修养，做功夫修养的方法，不讲外用。但是也有人，千古以来的也有人，所谓帝王师者，道家的这些帝王，譬如江山姜太公啦，譬如姜亮啦，譬如这些人等，诸葛亮还不算道家，只能说是非常崇敬的儒家，而且法家道家沾一点边。那很多的高明的帝王师者与帝王的创念的人都懂这个真正的事念创念用人之道啊， 用干部用人也是一样，绵绵若成的用之不成，也就是孔子讲一句话，使命以时，用人之道也是这样啊，绵绵若成。我们大家都晓得，当一个主官的人，当个领袖的人，或者当一个家长，当人家的父母，一个乖孩子、好孩子，一个好干部，好的部下，往往是每件事情非找他不可。结果嘛，用字太成了，不是把他用死了，就是害了他。我经常发现，读历史上的发现，加上自己做事情、做人的发现，一个得力的干部往往把他任务加得很多，加得很多有两个毛病，一个是权太重，权重了使他本身受害，很多的同事可以妒忌他，第一个可以受害者，第二个他本身会受害，权加重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慢慢忘记了自己贵姓，忘记了贵姓，最后嘛老板受不了，只好把他的吃饭家伙切下来了。这也不是他本身有害，是领导人给他加重了的害。所以一切人才、一切的应用，有一个原则：绵绵若人，用之不成。这个原则呢，孔子讲的一句话讲到了：使命以时，用人要合适的，那才日神才也不能过分的，过分了不但你害了自己，还是害了他。所以绵绵若成，用之不成，这个道理啊，应用起来讲用事之道、外用之道关系也是很多。我们也做简单的报告到此为止。现在我们侧重为修养方面，第七章跟到接下来说明。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其久在以及不自生。”这几句话，我想文字啊，叫做以古文来说，“文从四中”，啊，四个字。那我们为了年轻同学们都对古文的了解，有时候看古文就是“文从”，啊。啊不不不，从双人旁那个从，字文字的字，宋啊，宋字皇帝那个宋，文从是啊，我的口音不对啊，文从是中，就是说这个文章跟他的字句一样清清楚楚，不需要多加解释了，很顺利的，一看就一望而知，天地比我们长久啊。老子应用的啊，天寿命很长，那地寿命也很长，所以叫天长地久。不过这是古代的看法，拿儒家的看法或者拿现在的看法不承认啊。天地就是讲我们这个地球这个世界的天地并不长，寿命很短，以宇宙来看，这个地球的生命很短暂，宇宙里的所有的太阳系统、所有的星球，只是我们所居的这个地球寿命是最短，面积还是很小，小老弟一个，不算什么啊。佛学也是这样看法，不过老子呢不管这一面，他形容天地啊活得最长久，他说明一个理由，这说明下面一句话的要点。天地之所以，那假设我们后世文字还要加一个字，之所以能够长而久活短，因为它不自生。这个问题来了，什么叫不自生？那么不自生就是他生了，那天地就是那上帝给他造的了，他生嘛，他不自生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自生？那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观念不自生啊，就是佛学有一本书 印度的一位大师龙树大师做的中论，中论啊，中论讲宇宙的来源啊，诸法不自生，一切不是自生，没有一个生命自然来的，不是自我来，那么不自生就是他生，也不从他生，并没有另外一个生命可以主宰了一切的东西，没有，也不从，不共不五因，那么是共生，彼此互相关联生出来不种生命，不是共生，那么这个生命就是五根而来，是唯物的，不是唯物，不共不五因，使命为五生，这是中论的第一个结论啊。在这所问的讨论形而上道最严重的问题啊，换句话说，一切万有啊无主宰，但是不是无神论者，结果拿宗教这一说来说，无主宰是无神论者，错误了，观念错误了，就是说并没有另外一个主宰可以主宰到万有的生命，他要你活到就活到，要你死了死了，不可能。那宇宙不是哪一个他理所生，但是非自然，不是唯物的，不是自然了。万有的出生就是等老子所一样啊，有生于无，因缘所生，各种因素合成来，因缘所生，缘生性空，就有生于无。这些问题讨论起来非常多，我们也只是点到为止，因为现在不是讲这个专题，现在问题应用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一个名词，自身这个名词，老子讲天地所以能长持久者，以及不自身。怎么叫不自身呢？老子这个不自身不是龙树大师那个中论的不自身，也不是宗教这所讲宇宙万有是他生的另外一个主宰生建立，也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说宇宙这个天地不讲宇宙啊，这里只讲天地哦，天地跟宇宙这说了两个观念把它分开的啊。这个天地是有形的，在我们地球上面仰看这个空虚空，这是天，假定一个名词，地球就是我们就踏到这个地，这个天地生长了万物，不是为自己生的，不自生。换句话拿白话来，我们应该说天地之所以长久在，以及不为自己而生而生成的，天地生万物，它生一根草，它也天也不想用它，地也不想用它，生我们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地也不想用它，天也不想用它，而且生来人很麻烦，弄了些汽车啊，私人卡车啊，拖地机啊，挖地机啊，还把这个地啊挖得一塌糊涂啊，这个地生来我们实在没有用啊，但是它也不是为自己而生，故能产生，这是说明一个原理，因为它无自私，不为自己，凡是存在。下面说明一个理由：是以圣人后及生而生先，外及生而生成，非及无私也，故能成及事。他所以大圣人要效法天地，老子教我们效法天地生万物，给万物不一定给我们人类啊。人类说天地生万物给我用，认为万物之灵，那是人类的自吹哦，自吹为万物之灵啊。牛啊看到我们，猪看到我们，恨死了，这个人类是万物的最坏的东西，什么都吃啊，最凶最坏的他也吃啊。你说鬼最讨厌人类，还可以打鬼，连鬼都怕你，这个人类之坏，人类号称万物之灵是自号称的啊，千万不要忘记万物的立场，以万物看人类，这不然。 可天地生万物呢，它是平等生成万物，万物环抱于天地，在这一无是处啊。我们人还给天地是什么啊？大地供给了我们美粮，供给了我们一切，我们还给他的，哎呀，骨灰一堆，活到的时候大小便一把啊，没有别的啊，对他的一点都，但是他没有生气。所以老子教我们人的胸襟修养效法天地那么伟大，真是要包罗万有，无所谓仁慈不仁慈，加上一个观念叫仁慈，错误。老子不是这个意思，天地不仁，他不是为了我慈悲万物，所以在发生长万物，没有这个观念，他逆所当为，该生就生，平等平等。所以人要效法天地的精神，不要把自己生命看得那么重要。真圣人了解了这个效法天，后继生而生先，你把自己生子先摆下来最好了，解决了修道人的问题。我们大家做人拿来修道啊，手敲啊，转火车啊，练气功啊，就想自己活得长啊，结果在身上摸了半天360个穴道，我这里打针啊，那里搞啊，这里气脉搞了半天，一天到黑，我们恰恰跟老子之道相反啊，先即生而恒生早死。老子教我们后即生而生先，先把自己摆上，就是佛家，等于佛家说先无我啊，先为众生，同样原因，后继生而生，外继生而生成，把我们身体都开了，这就可以修道。讲修养的正改，大家真正要修道啊，要去在座修道的同学们要注意啊，真要修道，千万不要在身上搞气脉。你要讲气脉之术，我可以跟你讲一年啊，各种方法都可以告诉你，没有。真正的大道，这个是大路一条。我后继生而生先外继。另外给青年同学们讲，千古文章一大偷。怎么偷啊？我们年轻的时候读一个人的文章，哎呀，读了是佩服之至啊。这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哪里来原意都在这里拿出来啊，道家儒家的精华拿出来啊。所以啊，这个观念，那两句的观念就从老子里都套的，还不是这个地方，下面还有。所以圣人啊，后继生而生先，外继生而生人。因此诸位先生们，我们有许多年纪大了的朋友们，血压高了，病了，你天天想着，哎呀，睡不着了，病多了，想办法越糟糕。我就真的告诉你，所以前两天有朋友问我，哎，这个吃安眠药吃的那么，你睡不睡得着？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睡不着的问题，啊，就是我实在没有时间睡。我说我要睡起来，可以睡20个钟头都不行。哎，刚刚醒了，我想，哎，再睡几个钟头，我可以马上睡，躺下来就睡。醒来就醒了，梦是什么？很少做。我说什么叫睡不着与睡得着？因为你把睡眠看成太严重，睡眠是个习惯。像我事情多了以后，睡眠对于我什么分期付款，抓到空就睡一下，没得空就不睡啊。人家有一位教授，台大一位教授，我的老朋友，他来找我，当年来找我说60几岁，他说我要你帮我个忙，我说什么是失眠？我说失眠都就30年，我说现在就算65，我说没有死神，你不要开玩笑啊，死了我怎么能问你？我说是嘛，你失眠30年，今年65没关系嘛，你活60年的话，等于人家活120年，因为其他人由于半睡在床上过了的嘛。这个失眠并不是病啊，失眠就是失眠，不睡眠以后你住到是病，那个才是真病。 千万注意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免得失眠。